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而且刚才说到就是内驱力，就是孩子会好好学这件事儿，就是我看着我们邻居两个小孩啊，然后都是一个应该是马上上一年级，一个应该是小一点点，然后也没小太多那种，然后两个小孩小男孩，然后见面两个人就是想争个你高我低。两个人争什么呢？就争这个汉语拼音。你会说这个，我会说那个，你能拼出这个字，我能拼出这个字。两个小孩就在那儿争，就没有任何人说要求你们去复习拼音。然后两个小孩就在这儿一直在说，然后就在显摆我自己在一个网课上学了哪个拼音，我知道哪个拼音跟哪个拼音能拼出什么来。就两个小孩就在比，就是你看孩子没有不想好好学的，就是咱们都认为特别淘气的小男孩，还有这种在拼音上那个就是希望自己能表现得非常好的这种愿望，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内驱力的一个特别栩栩如生的一个呈现。但是家长不敢相信，我觉得家长好多家长真的不敢相信，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愿意向好发展的，孩子难道不是都是想要贪玩，都是想要搞破坏，都是想要就都想躺平嘛，对吧？就是我觉得好像大人对孩子有很多这样的揣测，就是你跟他说孩子有内驱力，孩子天生会学习，就这两点就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深信不疑的东西，在大多数家长那里就觉得你在骗我。
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帮家长澄清的。对，孩子确实喜欢玩，喜欢探索，然后喜欢学习，这是真的，这都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这个内驱力的表现，好奇心这是一定有的。如果孩子哪个孩子他就是表现出他特别不爱学习，然后就反感学习反感作业，我觉得一定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不恰当的做了什么，就破坏了孩子对于学习的这种好的感受，让他把这个学习跟快乐对立了起来。
其实说到这个学习跟快乐对立起来，我觉得就是说家长为什么不敢相信孩子有内驱力，孩子天生爱学习会学习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的家长他自身和学习的关系是有相当大问题的。然后他以他自己这个就是已成年了，然后已经忘记了小时候那种他没被破坏之前那种感受，因为他内心跟学习之间就是一个不管是反感呀，还是觉得是负担呀，还是觉得怎么样，就是反正是很负面的一些关系跟学习之间。我觉得家长这样的跟学习的关系才是让他就是不敢相信孩子会爱学习会学习，就这两点他不敢相信的一个基础吧。
那这样说的话，还是说把自己跟学习的这个不好的关系投射给了孩子，认为孩子也不爱学习，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对，
还有一点就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觉得学习是苦的，这个东西也很难转变。这个叫啥，1500年的科举制根深蒂固的让人觉得学习是很苦的，然后要出人头地，反倒是孩子快乐了就觉得没学的东西。
安安说这个特别好，我觉得确实我们很多观念需要改变。你刚才说的就是从古到今我们都把学习赋予了一个很苦的这种形象，我就想到了这个头悬梁锥刺股。
对对，
确实是，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是，就是不要把特别的辛劳啊痛苦啊吃苦啊跟学习连接起来，它没有那么苦。
对，学习里有很多的时刻你是那种就是好奇心被满足，然后或者一下子明白了一些东西，然后某个东西跟某个东西之间的这个连接，其实那一瞬间那个其实就是心流体验，就是特别美妙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不可否认的。比方说你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到了一个非常竞争性的然后有压迫感的这么一个，咱就先说这9年的这个经验，你经历完这个之后，当你有一天考上大学了，然后那个大学毕业了，然后不用再就是没有人要求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如果因为之前跟学习之间这些没太理顺的关系，然后你就不去学习了，然后你就没有这种主动学习的经验了，那你可能就真的错失了那种就是跟学习之间那种特别美妙的感受的可能。
静静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我们都需要就是说处理好自己跟学习的关系，就是一旦你这个关系破坏了，可能就是学习内驱力没了，就确实会影响你的这个主动性啊，这个学习的这个乐趣，你会把它当成一件很苦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到最后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还有孩子说能够 让我们跟学习保持这种快乐的友好的关系，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分享的？
这次聊下来，我觉得有几个点是家长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回忆一下自己儿时的学习状态，然后再来感受孩子的学习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更有同理心一些。我觉得还有就是作业本身，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去判断哪些是有用的作业，哪些是无效的作业。那作为无效的作业又浪费时间的，那家长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又不得罪学校跟老师来帮孩子搞定。
对
对，嗯。然后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想给一些家长一个小的方法吧，就是福格模型，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就是它不就是 B 等于 MAT 吗？孩子为什么不爱写作业？如果你孩子不爱写作业或者磨蹭或者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大概套一下，他为什么不爱写作业这件事儿的 A， 他动机是什么？他是不是没有写作业的动机？然后第二件事是他有没有写作业的能力，就是难易程度啊，他的水平达没达到？然后第三个就是触发他写作业这件事儿是不是没触发好，就是家长有心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福格模型，然后看怎么用。这是比较表面的啊，就是能大概排除一下孩子为什么不爱写作业或者写作业上的问题。那更深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从我们聊的里面能了解到，就是家长自己对于学习的关系，以及看一下孩子学校等等嘛，到底哪儿有问题。
安安说的非常好，对，我觉得特别、特别有用。
家长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或者在孩子身上的成功经验吧。嗯，这不管我们大多数时候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但就是非常有可能是说，我们有某些时刻里面，或者孩子在有某些时刻里面，我们跟作业跟学习的关系是比较融洽，比较享受，比较愉悦的。嗯，尽力的去回想一下那样的经历，然后去分析一下就当时那个场景是为什么能是那样的，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同的嘛，所以可能自己的这个经历过的这种成功的经验更能够对自己的改变产生作用。
对，特别好。嗯，那静静说这个，其实我也想到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然后你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作业学习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所谓的这个考试分数排名，那么其实你是在带着很沉重的枷锁在学习，然后很大的压力。假如说你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其实你是会非常轻松的，然后你也能够很轻松的就学到知识。当然就是你完成比较好的完成作业，取得好的成绩，我觉得那是一个客观的效果，我觉得看你根本目的是什么。你不要把学习工具化，然后功利化，认为它就是为了让我达成某个目的。你要抱着好奇心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会轻松一点。轻松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作业呀、分数、考试，它都不会成为你的压力。
还想到一点，就是那个一诺以前举过一个例子，特别逗。他说那个我们和孩子间是有那种爱的连接，我们是特别爱孩子的，然后我们对他没有评判，没有期待，没有要求。就哪个时刻是这样的呢？就是你就回想你在超市里把孩子丢了的那个，然后又找着了那个时候。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当你在超市里特别大的超市，然后好几个货架，你怎么也看不见你家孩子，然后最后终于在某一角落发现他在那抠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看到他的那个瞬间，我终于找回来我的孩子了。我在就是什么他那个考多少分，他今天作业完成没有，他数学那个乘法口诀会不会背都不重要了，现在我孩子还好好的活着，还在我身边，这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让自己跟孩子尽量能多一些的时刻，就是回到这种就是比较其实是自然的，然后没有期待的，然后是爱的连接的这种状态。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本身，其实它就能够去，它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那种转化的力量吧，就能够帮我们去应对好多就是面对的这些现实的这些东西。
静静说的这个特别好，我也想补充一下，就你说的这个，我觉得静静刚才讲的就是让我们反思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期望哦。我就听以前一个妈妈跟我讲过，她说刚怀孕的时候对孩子就没有任何期待，就觉得只要生下来就是不缺胳膊少腿，就健健康康的，就非常开心了。但是生下来之后呢，就一步一步的期望就来了，就是光健康不缺胳膊少腿已经不行了，就你得聪明、 得上、嗯、能上名校，然后最后期望就是你得考清华北大。
嗯，对。
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这样叠加
的，
对，升级的啊。
刚才静静提到的那个例子让我想到了那首歌死了都要爱，他就是说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就是没有期待，然后那就是很爱孩子嘛，对吧。
嗯嗯，
对对。
哎，其实就是父母跟孩子他就是一个分开的过程，就是一诺不是也写那个文章吗，说其实就是这十八年，然后转眼一下就过去的时间，就是孩子就是要慢慢的，你是看着他背影离开你远去的这样的。嗯，所以真的是珍惜现在还可以爱他的时间。嗯
嗯，
对，
就珍惜就行了。嗯
嗯。
本期的话题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下期见。